弟兄姐妹早安。首先我想代表教会要谢谢我们的扫雪的团队，好，关真坤弟兄所带领的团队，那许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今天一大早就来到教会，所以我们看好像我们的停车场没有下过雪一样，其实他们费了不少功夫，也谢谢习占全弟兄为我们的劳苦。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做一个调查。首先，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请举手。哦，很多，好，感谢主。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当中，读过圣经至少一遍的，请举手。感谢主。第三个问题是，觉得圣经一般来说不难懂，而且和生活很相关，能够常常从读经的里面得到启发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很感谢神哈，在教会中弟兄姐妹大家都爱慕神的话。我从信主一直到今天，根据个人还有许多朋友的经验，在立志，特别是一年开始的时候，要好好的研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发生几种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头开始读圣经，创世纪、出埃及记，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故事，这些故事呢，很多都能够引人入胜，有时候也让我们一面读一面就融入圣经，有一些美丽的憧憬。比如说我们读到上帝用泥土造人，当人的形状形成了之后，上帝一吹气进到人的鼻孔，这个人就活了，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我们读到在伊甸园的里面，亚当跟夏娃夫妻恩爱，他们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一种享受，无忧无虑。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内容会让我们触目惊心，比如说后来亚当跟夏娃自以为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后面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前面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会变丑，人会变老，人会生病，人也会死。接着我们读到挪亚与方舟的故事，洪水的故事，还有亚伯拉罕的时代，罗德的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天上降下来的硫磺与火焰所毁灭的故事。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埃及地被上帝降了十个灾祸。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上帝保护他们，但是埃及的军兵法老的大军追下来的时候就被大水吞灭了。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一边，但是我们庆幸我们没有活在那些时代跟场合。也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会让我们感动的流眼泪，比如说读完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他一百多岁的时候，儿子也成长起来了，但是妻子越来越老，到后来亚伯拉罕要埋葬与他同甘共苦相守一生的撒拉。我们也读到雅各他患难的一生，也虽然也是多彩多姿，但是他的所最爱的妻子拉结在他回老家的路上难产而死，他含泪在路边给拉结主持葬礼，并且为他立碑。接着我们读到约瑟的故事，看到约瑟被兄弟嫉妒，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受苦，他又被人家陷害坐牢，几乎丢掉了性命。很多年之后他为埃及王法老解梦，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在天下发生饥荒的时候， 他看到了来买粮食的兄弟们，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回避跟痛哭。后来他以上帝的心为心，饶恕了他的兄弟，彼此相认。这些悲欢离合的情节不但引人入胜，而且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都不难读，可是我们往往读到出埃及记的后半部以及进到利未记，我们就好像礼拜五下班在287公路上开车一样，越开越慢，后来干脆就卡在路上了。我们感觉读利未记、申命记每个字都懂，但是内容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外国的文字。那么如果还有勇气跟胃口的话，就跳过去读民数记、诗诗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不少精彩动人的故事。可是读生命记、约伯记和先知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像听讲道，似懂非懂，也有的书卷好像天书，即使是上了主日学，听了牧师长老讲解，还是隔靴搔痒，很难想象跟自己、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是，新约圣经似乎比旧约圣经读起来容易懂。福音书讲主耶稣的故事跟主耶稣的教训，使徒的书信也还平易近人，使徒行传的故事还不错，只是人名地名念起来有点绕嘴，又跟今天的生活环境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连得起来。我们再翻新约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又是一卷难懂的书。然后听有人说这卷书的主题是超越的基督，或者是基督的超越性，但是这对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平常的生活有多少的帮助也不清楚。最后看到启示录又像是一本天书，原来听人家说这是讲到未来的事情的书，以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将来的世界的局势要怎么走，敌基督是川普还是普丁，股票市场会怎么走，世界末日是哪一天，结果越读越迷糊了。这卷书又像是科幻小说，又像是神话故事。无论我们怎么读圣经，或者读圣经的经验怎么样，大概都会得到一个印象，圣经的史地和文化背景虽然是中东的，内容却还有不少是接地气的。不论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到福音书、使徒书信，还有启示录，似乎没有一卷讲论的事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曾经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是记载在罗马书15章第4节。事实上的确是这个样子。圣经到底是为什么人写的呢？圣经是上帝启示，借着历史上他所拣选的一些人物写下来，经过了编辑，被许许多多敬畏神的人经由圣灵的带领和历史的考验一同认识和认定，是上帝给人类的一封长信。这封信虽然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但是所要送达的对象却是每一个活着的人，包含了知识分子，也包含了文盲。圣经绝对不是只写给牧师长老，给他们做讲道题材的一本书，也不是只给神学院的教授学生写论文的题材。你我都是上帝要亲自借着这本书说话谈心的对象，也是他要我们要培植的主角。无论你是识字或 或者是不识字，当然在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不识字的，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识字。不管我们识字或者不识字，我们有没有念过神学，圣经都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圣经的关键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问参加教会一些年日的大人或者是孩子，大概多数的答案都会是耶稣。有些老基督徒可能会进一步的说，旧约圣经的内容是预表基督，新约圣经的内容是显明基督。但是有时候这种声明好像是口号，这些说法对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信主的人又有多少的意义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圣经的内容来再思跟探讨这个重要的问题，圣经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人不但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是他将要交付产业管理一切受造之物的。在人犯罪堕落以后，人躲了起来，用树叶做了衣服来遮掩自己的羞耻。这时候上帝主动地来寻找人，他问说，亚当，你在哪里？在上帝把亚当最后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为亚当和夏娃做了皮衣，并且他预言有一天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却要伤蛇的头。在早期的历史，上帝以洪水跟火焰来预表最终对所有人类的公义审判，这个审判一定会来到。接着上帝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信靠顺服的回应，上帝表明了他要与人类恢复关系的决心。他告诉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你也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约，这个约不是一个宗教或者学术的名词，其实这个约指的就是关系，一种关系。上帝以他圣洁尊贵的身份，他愿意和污秽卑贱的罪人绑定在一起。在创世纪的里面，他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说明了人有希望，人有希望和上帝恢复来往的关系。同时上帝也强烈的暗示，有一天有一位救主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出来，他要像约瑟一样被卖受苦，在团圆的时候他要饶恕人的过犯，让他们永远住在他荣耀丰富的家里。这样的主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再以同一个旋律的变奏方式不断出现。在出埃及记，上帝告诉被他拯救并且被他释放得以自由的以色列百姓，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历史书、先知书、诗篇的里面，主借着先知告诉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水人需要买来喝，但是他所赐的水是白白给人喝的。他说世界上的牧人牧羊是只为自己赚钱盈利，他不管羊群的安危和死活，但是上帝是好牧人，他为失迷的羊冒着危险与劳苦 甚至让他的儿子成为赎价，把羊买回来，救回来。他还说他要用肉心来换他们的石头心。上帝也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西番雅书的里面，主说他要因你而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节圣经在原文里有绕着他的对象唱歌跳舞的意思，讲到上帝对我们坚定不移的爱。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上帝和人的关系，虽然有的时候以夫妻亲子的关系来做比喻，事实上这种关系却比人间的所有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上帝爱我们爱得很深，他所付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很熟悉的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第十五章，主耶稣说，我们要常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形容天父的心，他用了三个动人的比喻。一个是失去了羊的牧人，翻山越岭不辞劳苦的要把这只羊救回来。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失落了有十块钱结果丢掉了一块钱的妇人，点灯到处找，心里急得不得了。最感动人的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父亲在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在等候很久，每天望眼欲穿，看到孩子的影子他就跑去，紧紧抱着全身污秽的浪子，连连与他亲嘴。从这些比喻来看，上帝从来没有离我们很远，只有我们远离上帝。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这卷书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总复习。在这卷书的里面有许多劝勉，有许多警告以及提醒的话，也有许多的比喻，也有许多的安慰激励的话。其中最令人兴奋也令人激动的一句话是，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段话和旧约以赛亚书、新约马太福音的话相互呼应。原文有一个字是以马内利，这个字翻出来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有一天上帝要和我们围炉吃年夜饭，再也不分离了。讲到这里，我想圣经的主题不只是呼之欲出，而且是非常的明显了。上帝渴望我们回转，和他恢复亲密的关系，他紧紧地抱着我们，我们叫他阿爸，他连连和我们亲嘴，一切他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流血，钉十字架的目的。主耶稣的死，洗清人的罪性和罪行，这是法律、教育、修行所去不掉的。他的复活领我们冲破死亡，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经的主题、信息和目的是耶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恢复关系，上帝与人同在，他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子民，他的儿女。 我们有的时候渴望上帝的同在，祈求他的带领跟帮助，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假设跟态度，就是上帝好像不在乎，或者是太忙了，或者是睡着了，要我们提醒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捶桌子捶地板，希望来叫醒上帝，感动他，让我们插队早点得到我们所求的。但是当我们从圣经的内容了解天父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其实上帝的眼目经常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打盹，他也没有睡觉，他比我们还在乎我们目前的处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是我们无感，我们没把他当回事，我们不在乎他，我们只抓紧自己心里认为要紧的事，我们耳朵里面塞满了世界的声音，所以感受不到他的回应和引导。我们的祷告应当是完全向主降服和顺服，完全的信靠接受他的掌管。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用这样的词句，求主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求圣灵来，求圣灵降临，或者是说求主跟我们同在。这样的讲法对主是不公平的，在我们也不是合逻辑的。不是上帝需要来跟我们同在，而是我们敞开心怀，放下自己的打算，进入他的同在，回到他的同在的当中，让我们把安全感完全放在他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上帝一直跟我们同在，一直在张着手要接纳我们，只是我们不愿意，只是我们心里的声音太多了。人常常在主的里面有了完全的安全感，心里面就没有惧怕，他满足到像刚刚吃饱奶的孩子，什么试探都不能吸引他，他富足的超过最有钱的财主，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换在主里面的喜乐，自卑和骄傲离他远去，他被主饶恕过，被主给过第二次机会，所以也就没有不能饶恕的人，他对人也能够有忍耐和恩慈，常常抱着和好的期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在主的里面时时经历他呢？圣经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导，首先是完全的顺服，专心的聆听默想主的话，照着去做。新约圣经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当门徒累了打盹的时候，主耶稣变了形象，他和摩西、以利亚他们一同出现在荣耀的里面。当彼得猛醒过来，他看呆了，嘴里喃喃自语，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是听从我们自己的冲动，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仰望他，求告他。什么是完全的顺服呢？就是像主耶稣顺服天父一样，把自己的想法、兴趣、方便、舒适、自尊甚至生命都放下来，将自己的所有权交给他，平常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比如说，不要再老和家人和同事怄气，主动的和他们寻求和好，这些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又比如说，不要把时间老放在娱乐上，而愿意常常研读默想主的话，我们也愿意花时间探访 和关心有需要的人，就像主耶稣他自己放下身段，主动去接触被人遗忘的人，使别人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耶稣，也使别人从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常常把自己给出去给别人。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圣经还有很多地方讲到怎么样常常经历主的同在。早先我们讲到利未记和生命记读起来有的时候感到枯燥，可是里面有很多生活的秘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圣洁，因为主是圣洁的，所以他和我们同在的时候，不但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家要整齐清洁，生活的习惯要讲求卫生，更重要的是保持心灵的圣洁，不圣洁人不能见主。藏污纳秽的所在主会弃绝，以西结书的里面讲到主在着他的天使离开了他的圣殿，就是因为长老祭司和百姓表面敬拜他，私自拜偶像。圣洁绝对不是外表的形式，圣洁也不是一个低标准的事情。哈该书用一个比喻说，人的衣襟挨着了祭物，衣服不会因为这个祭物而成圣，但是祭物被污秽的人碰到了，祭物就算为污秽。信主的人待人处事接物的态度，言行举止的品格和道德标准不能够低于不信主的人。教会的领袖待人接物的态度，言行举止的品格和道德标准不能低于一般信主的人。对上帝敬畏，对人谦卑的态度，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起码的要求，也是不能妥协的要求。除了完全顺服跟保守圣洁，圣经也提到要常常彼此相爱，主就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经历主同在的很重要的条件。众人也能够如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跟过耶稣的。有人说基督徒身份证上的密码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主的同在不是表现在我们的做作说话所用的术语行话上，也不是我们的一种想象，而是显明在我们对人亲切的态度、诚实的态度和对事情忠心敬业、公平公义的态度上。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对门徒所说的话，这是另外一个主同在的秘诀，经历主的秘诀。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活出福音，也帮助别人活出福音，这样常常经历他的同在是必然的结果。我们有的时候读宣教士的传记，听宣教士的见证，有些让我们心里觉得很感动很羡慕。其实宣教士的生活和我们一样，也有很多要处理凡人的大事小事，不是每一天都在讲道和个人谈道。他们是到福音没有传道的族群和地方当中，和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以生活来见证福音。当别人对他们感到好奇而发问的时候，他们就以言语或者是书信的方式来介绍福音。 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和宣教士在生活上是非常的相似的。我们都有上班和照顾家人，每天要忙的很多事情，而别人在观察我们，好像在读一本书。我们的言行举止是把人引向基督，还是远离救恩？主耶稣的同在绝对不只是在礼拜天或者是在礼拜堂的里面，主的同在是可以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等车的地方，在我们买菜的所在，在我们吃饭的餐馆的里面。主跟我们同在，我们到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可以不一样。我们能够使忧伤变为喜乐，埋怨被赞美取代，绝望转为希望。我们上班和所在的许多地方其实是牧师长老到不了的，我们就是那些场合的人听到看到福音的少数的来源。我们是主差派的宣教士，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教导和牧养会众，执事和所有的同工服侍大家，就是要使大家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一生一世常常在主里面经历主的同在。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欢欢喜喜走在天上的国度凯旋的行列的当中。圣经说信主的人要做精兵，这是说要有纪律，也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使用主给我们的兵器。教会可以看成是军校或者是军医院，军校的教官和军医院的医生是不是尽到了他们的职责，是看教书的军人或者医治好的军人有没有在前线全力的完成任务。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教官和军医成了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前线产生的。再有名的讲员、牧师、长老、主日学老师，如果没有带出主的门徒，即使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界很受欢迎，在主的面前是没有办法交差的。主给的多，他要的也多，给我们的责任大，给我们的恩赐多，他要的也多。而如同希伯来书第13章所讲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弟兄姐妹让牧长们交不了差，那大家一起都不及格了。所以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讲到主的同在不但是跟我们个人有关系，也跟我们整体有关系。主的同在是他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礼物，他也等候你我等了很久。圣经指示了几个经历主同在的重要门路：完全顺服、保守圣洁、常常彼此相爱、活出福音，也帮助人活出福音。让我们常常经历主的同在，活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诗歌第398首，主我相属。等一下四旬的姐妹弹前奏的时候，我们就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我相属》。弟兄，我们一起唱1节到跟第4节哈，然后请弟兄唱2节，姐妹唱3节。
从亘古主以爱我，蒙恩后我才领悟，圣灵降下教导我，使我更多认识主，我今有完全平安，享受主同在喜乐，主爱我直到永远，我属主，主也属我，主爱我直到永远，我属主，主也属我。弟兄，仰视天空色青蓝，青翠绿草铺大地，各色花开满庭院，小鸟起歌狂喜，你走奇妙的创造，何等稀奇何等多，我已是主才知道，我属主，主也属我，我已是主才知道，我属主，主也属我。姐妹，
来到讲道的机会不多，在难得的机会的里面，总想借用一点广告时间为教育部做广告。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新的一季主日学课程要开始，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选课。下一季普通话的课程有15门，等一下李世彦弟兄会做仔细的介绍。我们除了大家熟悉的福音班、受洗造就班、新旧约纵览这些课之外，也有其他的研经课程，还有传福音、个人布道训练、亲密之旅、人如何改变、基督生平这些课，还有希腊文初阶、俊南弟兄一定不会放过我，如果没报告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一门不常开的课、题目是读经乐，从客人到家人。这门课里面内容一方面是提供个人读经的入门跟小组查经的参考，我跟吴清新师母会一起陪大家上这门课。另外还有徐广东弟兄会在这门课里面介绍成为教会会员的意义，也就是从客人到家人，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尝试。第二个广告是今年4月22号、23号，也就是周六跟主日，是我们教会的教育日。我们请了曾经多年在华人当中服侍的美籍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他来讲 一个主题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也请大家预留时间，预备心来参加，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主，因为明白你一直跟我们同在，你的眼目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很杂，我们对你也没有完全的信任和信托。我们一方面我们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小事可以祷告，大事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们丧失了许多的蒙恩的机会。虽然我们住在你的家中，活在你的面前，但是常常不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心里面也没有安息。主，今天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再一次得见光，主，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完全，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安息。主，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让我们思想你的话，也让我们抓住你的话，活出你的话。不但主让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不因为任何工作上或家庭里面生活上的各种的难处而失去受到影响，也让我们身上常常有基督的香气，基督得胜的香气。主，让世界上的人能够闻到，能够羡慕，能够跟随。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神。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